一百年党史，传红色精神。亲爱的同志们，大家早上好，今天我们继续共同学习。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陈望道先生与首版《共产党宣言》中译本《望道而传》。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一个神州板荡、风云际会的时代，帝制颠覆，共和出力，但袁世凯窃国在前，张勋复辟在后，两千余年封建专制思想仍然流毒甚广，中国要向何处去？这一三千年未有的全新命题赫然出现在每一个提着笔或者提着枪的中国人面前，一时间泥沙俱下，有的为元璋倒行逆施的行径喝彩，也有人为北洋政府风雨飘摇的议会民主制度张目，各种思潮，各种主义，伴随着彼时中国大地上形形色色的政治力量翻涌激荡着。而中国数量最为庞大，声音却也最为微弱的一群人，则仍在蛰伏中观望着，等待着一种新的思想，一条新的。他们没有等待太久，为他们为中国带来这种新的思想和道路的是1917年11月涅瓦河畔阿夫勒尔号的一声炮响，而将这一种思想的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带入中国的，则是著名的教育家、修辞学家、语言学家，曾任《辞海》总主编的陈望道先生。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一次为广大中国人民所知，但仅仅知其然无疑是不够的，此时尽可能多地将共产主义经典著作翻译成中文，成为了彼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迫切要求。而《共产党宣言》作为国际共产主义的纲领和马克思主义诞生的重要标志，将其翻译为中文，向中国知识分子、广大无产阶级介绍的需要，则更是急如星火。此前，《共产党宣言》的片段已由梁启超、李大钊、张闻天等在文章中摘录并翻译过，但尚无全文翻译的先例。此时的陈望道刚刚离开了经历了一师风潮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所谓一师风潮，是指浙江一师受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在校内外宣传是用白话文，反对尊孔复古，倡导平等自由的行为，引来守旧的浙江政府的干涉，甚至引发军警和学生流血冲突的事件。陈望道与刘大白、夏盖尊、李次久三位时任医师老师一起被称为是医师风潮运动中领衔的四大金刚，又因为本身就是名声在外的留学学者、修辞学家，因此陈望道作为翻译《共产党宣言》全文的人选，进入了希望将《共产党宣言》全文引入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的视野。同时，陈望道在青年时代留学日本时，就已经通过日本进步学者和尚照、山川君接触到了他们翻译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在时任进步刊物《星期评论》主编的戴基岛看来，简直就是《共产党宣言》译者的绝佳人选。彼时的戴季涛还不是后来那位蒋介石的文胆，而是一位年轻而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 星期评论是由戴季涛和沈玄卢等在上海创办的周刊，是与陈独秀、李大钊创办的每周评论齐名的五四运动期间著名的知识分子文化阵地，后者与新青年杂志相互补充。值得一提的是，每周评论也曾登过共产党宣言的结义。当时戴季涛从日本得到一本当地的马克思主义刊物《社会主义研究》的创刊号，其中收录有幸德秋水、介立彦合译的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全文。戴季涛有心将这一篇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翻译为中文，但是苦于找不到合适的翻译人选。好友邵立子得知此事，便向他极力推荐了陈望道。经过考察，戴季涛亦认为这一大任非陈望道莫属。不日，戴季涛就委托邵立子代表《星期评论》修书给陈望道，邀请他为《星期评论》翻译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全文。此时的陈望道早就接触过《共产党宣言》及马克思主义著作，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对其体系的严谨性与科学性也保持着肯定的态度。在此时收到了《星期评论》首次全文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邀请，和希望陈望道推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的志向不谋而合。陈望道没有多少犹豫就答应了。不久，陈望道收到了戴季涛寄来的收录有《共产党宣言》全文的《社会主义研究》创刊号。这一过程，陈望道后来回忆道，回国后，也就是1919年6月，我在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教书，学生施存统写了一篇题为《非校》的文章，遭到了顽固势力的猛烈攻击，牵涉到我也就被加上了非校、废孔、攻击共产的罪名，即将离开一师回家义务翻译《共产党宣言》。我是从日文本转译的，书是戴季涛提供给我的，译好后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设法出版。好了，亲爱的同志们，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儿了。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呢，是望道而传的上篇，那么我们呢在周三的时候继续一起学习我们此篇望道而传的下篇。好了，亲爱的同志们，我们周三再会。